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节目。圣经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马书六章六节宣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一节宣告：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宣告：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对照以上经文，我们看到神怎样亲密地把基督的死与生应用在他选民儿女的身上。让我们记住，我们在偿还我们的罪孽上毫无功劳，基督单独付清了罪的公价。在永恒的过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复活，叫我们得以称义。公元33年4月1日在骷髅地所发生的，是神完美的爱和公义的荣耀展示，也是神的儿女在这些黑暗幽冥患难的日子里仿效的一个神圣的榜样。如今在得救的人和未得救人之间有深渊限定，这个深渊绝不再会因神应用他宏伟的救恩计划而弥合了，这样的日子以前从未见过。因此，我们回想起主耶稣基督在英文英皇钦定本圣经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里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马上回想起耶稣去骷髅地十字架的路上，每一步都围绕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仰望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身与基督同死，虽然罪继续缠累我们，然而为着公义的缘故，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神总把我们从罪中解救出来。我们知道，基督把他的死的身体仍然留在十字架上，而他的圣灵却直接进入天上的居所。照样，我们也当看自己的罪身如同死了一样。可是我们在基督里复活的灵魂却是活的。基督住在锡安山天上的居所，那里是未得救之人绝不会有指望进入的。照着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基督的死和生每天每刻在神的儿女身上显明出来。十字架沉痛地谴责所有那些住在安稳居处之外的世人，因为现在全地正被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之时降下的象征神烈怒的与硫磺消化。我们从圣经里得知，审判日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在2015年10月7日终止。我们若正确的话，那一天 因爱相互联络的基督的整个身体，要穿着荣耀的属灵的身体，进入永恒的将来，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我们今天学习《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六讲。我们来看《启示录》六章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为什么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这些语言指向属灵的饥荒。注意，在启示录六章六节里，在神说存在属灵的饥荒之后，他接着强调油和酒不可糟蹋。属灵的饥荒指向从神的家起手的审判，而油和酒是比喻神的选民。被翻译为糟蹋的这个希腊词，就是跟我们在启示录九章四节里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发现的那个被翻译为伤害的希腊词是同一个词。正如在启示录六章六节里，油和酒指向真信徒一样。因此，启示录九章四节里的言外之意也是一样。因为这些经文继续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就是暗指这些经文前面所提到的地上的草、青物或者树木，在属灵上是指神的选民。他们不可糟蹋，他们唯独要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记得关于那个印记，圣经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还有另一处地方提及关于受了圣灵为印记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意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因此，神将得到圣灵和受印联系在一起。当然，你若有神的灵，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你就是一个神的儿女了。为此，当神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的时候，意思就是，你若没有受印，你就没有圣灵，你就是未得救的，你就是神的愤怒在审判日要刑罚的目标。那就是神在启示录九章四节经文里 所强调的。但是让我们再看一处段落，在启示录7:1-3，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让我们知道，在神带来对会众的审判之前，当他等候那些在教会时代期间要得救的人时，神是恒久忍耐的。同样的，关于审判临到世界，这是完全相同的真理。神是忍耐的，长期忍受的，他忍受世人的罪，直到最后一位选民在他们的额上受了圣灵的印记，那印记保护他们免于受到任何伤害。但是一旦审判开始，不论是在众教会还是在世界，那些没有受印的人们，那些在他们额头上没有神的印记的人们，就是神的愤怒刑罚的目标。他们要受伤害，蝗虫要伤害他们。除了那些在额上受了神的印记的人们之外，蝗虫要伤害所有的人。让我们再看启示录9:15的这段经文，其中使用了伤害这个词。我想阅读这段经文，以便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神使用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圣经在启示录9:15-19里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再说一遍，伤害这个词是同一个词。现在20,000马军具有伤害人的三分之一的这个任务。当他们伤害人的三分之一时，他们就杀了他们。以前我们就讨论过这一点，但是提醒我们一下，神向三分之一施行了审判也是好的。这三分之一指向世界、众教会和会众里的那些人。神在23年的大灾难期间施行审判。不过也可以说，直到23年大灾难时期结束后，审判日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之前，他才以一种最终的方式杀害人的三分之一。 一种为了成全良善而属灵地杀了他们的方式。为什么是那样？这是因为在23年的任何时候，正在经受神愤怒的众教会里的任何个人都可能从其中出来，离开会众，到教会外的世界上。为此，他们就置身于可以领受春雨并可能得救的境地。在那段时期的最后17年，那时神正在全世界上拯救许多的人，甚至尽管审判临到三分之一，仍然有得到救恩的希望。而且在众教会里的任何人，主教、祭司、长老或执事或者任何人，都有可能听从神的警告及号筒的声音并出来。在救恩的日子里，在他那一段美妙简短的时期里，拯救许多人的时候，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但是圣经也表明，那些不听从神的警告仍然留在众教会里的人，最终会以败子被捆成捆，被留着烧的结局。然而虽然把败子捆成捆的那个过程在那段23年的时期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却不是完全的。直到2011年5月21日，神关上天国的门，将众教会里一切未得救的人捆成捆的过程才最终得以完全。然后这就完全了。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仍然留在世界上的众教会里，包括男人、女人、孩童在内的大约20亿人留在会众里，公然反对神明确的命令，被捆成捆，留着烧。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件极为悲伤的事情。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就是烧败子的日子。就是在那时，他们永远的景况就被封印了。现在，我们可以聚拢起多种多样的宗教支派及形形色色的会众组织，直接把他们扔在火里。为什么？这是因为只要他们仍然在众教会里，他们可能就没有经历春雨。神并没有在众教会和会众里降下春雨，那里只有饥荒，那里发生听主的道的饥荒。因此对于在世界上任何教会里的人来说，不可能得救。这么一来，那就意味着对于所有这些留在众教会里的人们，他们不可能处在一个神曾行拯救的地方。尽管他们处于那么恐怖的属灵景况，这景况极为糟糕，然而神在众教会外仍然还在拯救。但是当2011年5月21日最终来到时，他们的境况就雪上加霜。因为在全世界，天国的门被关上了，绝不再开了。为此，这就好像他们被杀，三分之一的人被杀。那就是神在启示录九章里赐给我们这两处不同说明的原因。一处说明是总体上讨论人类的蝗虫，一处是写照所有选民的20000000马军， 比起那些在世界上众教会和会众里的那些人来说，神关注那些发生在称为他名下之人身上的事。我们又一次看到伤害这个词用在20000骑马的人和马军。主在那里说道，他们有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这里害，启示录9:4里的伤害，以及启示录6:和7里的伤害，都跟审判临到及神的愤怒的定罪有关。这包含天国的门在众教会里和世界上关闭，福音的光被挪走，救恩的结束，那就是伤害这个词考所呈现给我们的。我们就来看看神使用这个词的另一处地方，在启示录22章。我确信你们中有许多人很熟悉这处经文，因为自从我们进入大灾难过后的这段时期以来，就经常讨论这节经文。圣经在启示录22:10里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那就准确指出这件事情何时发生。圣经就是这里看到的这书，圣经在大灾难开始时被揭开，一直到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段审判日的时期，仍然是揭开的。因此当神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时，他就是在表明这是审判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在启示录22:11里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在我们仔细查考其他经文里，被翻译为伤害的这个同一个希腊词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在这里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不义的，因此我们可以读成这样，被伤害的叫他仍被伤害等等。我们看到当蝗虫伤害时，他们伤害谁？根据启示录9:4，神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记住，在启示录9:19里，20000马军害1/3，因此当我们把这两者拼凑起来，那就是启示录22:11里说的，在众教会里和在世界上每个未得救的人。为此，如果你没有在你的额头上受神的印记，你就受到伤害，因为你不是其中的一位选民，你不是出熟的果子的其中之一，不是在额头上受神的印记的144000的其中之一，你不是以地上的草、青物和树木为写照的许多的人的其中之一，你是一个未蒙重生的个体，你从来没有被拣选得救，你在没有经历神的恩典的情况下，进入了世界末了的这段时期。为此， 由于我们正处于无底坑打开的时期，正处于天国的门关上的时期，正处于福音的光熄灭的时期，正处于甚至天空昏暗了的时期，使得这个本来已经黑暗的世界变得更加幽暗，你必要仍然受到伤害。现在你受害，而且你要仍然伤害，那种光景绝不会改变。你被神的愤怒伤害了，你要仍然保持现在的情况不变。同样的，为义的人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人叫他仍旧圣洁。换句话说，神所说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属灵景况最终定下来了，绝不会改变了。住在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归宿，他们要么回到了世界，要么去了属灵的天国里。对于每个人的属灵的景况就永远定了下来，绝不再有可能改变了。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自己生活的处境。在世界历史上，这境遇有别于任何其他时期。我们进入了永远不再有人会从黑暗的国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的时期。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样的时期。所有那些在黑暗的国里的人，要仍然被撇弃在黑暗里。所有那些在光明的国度里的人，要仍然居在光明的国度。对于任何活在世上的人来说，这是一段让人忧伤的时期。然而，神鼓励我们，他必带领他的子民成功度过这段时期，他必要使他们忍耐到底。我们来读启示录九章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这是谈到基督让蝗虫行动起来。当基督开了无底坑的时候，那时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蝗虫从烟中出来，因为这指向神的选民。当他审判世界时，他在使用他的子民，他和他的众圣徒一同审判世界。这并不是我们要发起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征战，我们只是照常操持我们的日常生活，继续行神子民要行的事，那就是查考圣经，找到方向，发现圣经所说的事，并与其他人分享那个信息。然而，由于我们在审判日期间被留在这里，生活在地上，由于神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拯救了所有那些要得救的人，实质上，这使神的选民变成了这里蝗虫的写照。一队力量强大且大型毁灭的军旅，蝗虫吃了地里的出产、种子及各样青物，这是他们天生就行的事。但是这里的图画是吩咐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神在启示录九章五节里告诉我们蝗虫的使命，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不许被害死却要受痛苦五个月的他们是谁？这是再次指向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全地上未得救的人们。神在这一章里所行的事，就是神将他的愤怒的目标分成为两组。蝗虫是总体上攻击地上未得救居民的一种力量，然后稍后我们读到两万万马军正如蝗虫一样也写照真信徒，他们针对的目标从审判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那些在众教会和会众里的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这些人就是那些在23年大灾难期间就处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人们。但是有关临到三分之一的审判结束之后，现在神要最终处置他们。但是在这里我们读到蝗虫，并且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先往前跳过一点，来仔细研究被翻译为杀或害的这个希腊词，其史特朗编号是615，它在启示录九章十五节里被翻译为杀，而在启示录九章十八节和启示录九章二十节里却被翻译为杀。因此让我们跳到前面，来到启示录九章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这个陈述跟赐给蝗虫的指示有很大的区别。蝗虫只叫额上没有神印记的那些人受痛苦五个月，但是并没有指示他们要杀死他们。然而两万万马军被释放，预备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为什么有这种区别？这是因为这确实跟希望或指望有关。这是指从人可能得救的角度来看，三分之一指的是在一切有形教会里的所有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其数目可达20亿人。神三番五次地警告他们，圣灵从会众当中离开了，撒旦在那里坐席，他们必须出来。神在一段延长的时期里一直警告他们，然而他们不听从，他们仍然留在那里。然而在那种处境下，他们就不可能经历春雨，没有神的灵祝福神的话语放在其心里，打开他们属灵的耳朵，或者赐给他们信心。因此只要他们是会众的一份子，在任何一个有形教会里就没有人会得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然而当神在23年大灾难时期的最后大约17年期间审判众教会时， 神开始在众教会和会众外降下春雨。可是对于那留在众教会里的三分之一，他们不曾经历一滴春雨，他们却没有把自己和家庭置身于一个其中可能有春雨降下，可能有一些希望，因此他们有可能得救的一个地方。因此他们留在众会众当中，就是他们没有得救的一个证据。因为主在大灾难期间再将麦子和稗子分别开来，稗子留在了会众里，借着神的恩典麦子出来了。记住神在耶利米书这卷书里是怎样刻画好无花果和坏无花果的。他说好无花果就是那些被掳去的犹大人，而坏无花果就是那些剩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居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是写照在众教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无花果真正得救了的真信徒们出来了，他们由神的圣灵带领，正如在索多玛遭遇毁灭之前，神的圣灵化身为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城，他们就拉着罗德的手带领他离开索多玛城，手指向意志，神感动了他的意志，使他愿意这样行，那就是神在他所有子民身上所行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他牵着我们的手或意志，并且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使我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将我们必须离开会众的这个命令放在我们心上。毫无例外，所有真信徒们离开了众教会和会众，为此就剩下坏无花果，或者那些从来没有得救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罪里。他们被撇弃在一个没有救恩条件的地方。然后最后23年大灾难时期结束，神关上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终止了他的救恩计划。是的，仅仅临到众教会的审判结束了，结束于2011年5月21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所有那些留在众教会里的人们，现在发现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世界上，在这里春雨停止降下，借着他的道而来的神的祝福也终止了，那曾经照在世界诸国的空前刺眼的强光昏暗了，灯台的光现在熄灭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止息了，并且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因此众教会里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种甚至更加糟糕的属灵境况下，因此这时无法医治了。记住主在箴言29章1节里赐下的箴言，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不再有解决方法了，不再迟延了，不再推迟到又一天了，不再有明天了。 那就是神最终所做成的。他是临到那些留在众教会里的人的审判最终结束，他们受更多的鞭打，他们受的刑罚比全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所受的刑罚要更厉害更重。那个刑罚就是当我们进入审判日时，他们的命运就封了印，在劫难逃，他们的指望灭绝了。因此这就是好像他们被杀，他们被20000万马军被杀。那就是说，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不再有一人得救了。然而他们甚至不能回想起2011年5月21日之前的日子，并说神可能在他关上天国的门之前就拯救了我。不，他们不能那样说。为什么不能？这是因为他们留在众教会里，而那个时候神却不在众教会里拯救人。为此他们的境况就不同于那些典型的不是有形教会一份子的未得救之人的境况，并比其要远远糟糕很多。既然我提到这一点，就让我们读启示录9章18节和20节。圣经在启示录9章18节里说，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1/3。这是又一次重新强调，那些在众教会里的人被发生在审判日一开始时的事件杀死。然后圣经在启示录9章20节里继续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你看到了，这些经文提到其余的人，他们是谁？显然他们就是未得救之人，因为他们继续拜鬼魔和偶像，他们仍旧不悔改。但是他们并不是众教会的一份子，他们是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现世主义者，他们是从来不去教会或者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的个人，1/3只是基督徒。但是任何其他宗教，就是穆斯林、佛教、印度教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的宗教，这些就是其余未曾被那个特别的灾所杀的人。被翻译为灾的这个希腊词，也是神刑罚在那些称为他名下之人身上的棍打这个词。他们本应该明白得很，因此他们比其余的人具有更多的知识，所以他们受更重的刑罚。他们经历更多的愤怒，不可辩驳的，他们的指望在2011年5月21日就消灭了。我们进入这段时期后，对于留在有形教会里不听从神的某人而言，神允许他们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进到神跟前祷告。啊，父啊，求你将这杯从这个人身上撤去。这就正如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正喝下神愤怒的杯的时候祷告一样。所有那些 留在众教会里的人们都进入了审判，并正喝神愤怒的杯。这是一个事实。为此，神允许为他们祷告，或者允许他们祷告。然而接下来，我们祷告，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正如耶稣明明知道父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一样，此时知道父的旨意之时，我们能够如此可以祷告。如果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九章五节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直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我们能够明白，蝗虫是在总体上讨论人，他们的焦点并不是害死三分之一。在这一章稍后，神将会讨论这一点，他将要强调三分之一被杀了，其余的人就是在基督教圈外，或者在那个特定的审判之外，他们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数目高达大约50亿人，可能继续具有那个渺茫的希望。随着我们继续下去，那个希望会变得越来越渺茫。然而，这是一个希望。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要强，真是这样的。如果某人有一点点希望，他通常要比一个连一点指望可能都没有的人要更好。神允许那些在审判日前生活在众教会外，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有一些指望。那就是为什么他说蝗虫不可伤害他们，他们不可像那三分之一那样被杀。他们的指望还没有像那三分之一的指望被完全除去。为此，他们可以指望，有可能在他向全世界广播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信息时，神拯救了他们，对全世界听到了，在那个日期之前，神正在世界列国拯救许多的人。为此，如果我那时不在教会里的话，就有可能神拯救了我，或者有可能神拯救了另一个人，不论他们信什么。那人可能十分抵触圣经，抵触属神的事，但是仍有指望。神可能在他们里面动了善功，这不需要一个人的许可、明白或承认，或者愿意。神在某人里面做工。且仔细考虑大树人扫罗的例子。他正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逼迫基督徒，主耶稣基督进行干预，在他里面动工。首先他击打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使他眼瞎，然后他又吸引他，接着在一段很短的时期里拯救了他，神使他完全悔改归主。因此，神可能在众教会外的任何一个人里面动工，这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朋友、邻舍和同事，或者任何其他人所怀有的指望。这就是我们分发单张所怀的指望。我们在这里要喂养主的羊。我们可以去大街小巷分发福音单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可能这个人就是神在终止他的福音计划之前已经拯救了的人。 我们可以怀揣着同样的指望。这就跟仍然是救恩的日子的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抱着的想法相似。那时我们总会想，可能这是神的其中一位选民，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会拯救谁。让我们继续考察启示录9:5。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痛苦这个词在这里用了3次，被翻译为第一个痛苦的就是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的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928。最后两个被翻译为痛苦的希腊词是史特朗编号，却是929，他们十分的密切相关。事实上有3个词密切相关，史特朗编号分别是928、929，我认为还有931。让我们仔细考察史特朗编号是928的这个希腊词。在那里他们应该叫他们，就是额头上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受痛苦5个月。我们在马太福音8里找到这个词，我要读几节经文，以便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也能看到这个词翻译成英语有几种不同的翻译。圣经在马太福音8:6里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一个人害了瘫痪病的图画，他因那病的折磨甚是疼苦。此外在马太福音14:24里也使用这个词，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里被翻译为摇撼的这个词就是来自史特朗编号928的希腊原文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被瘫痪病所折磨和一个人被浪摇撼的相似之处吗？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不舒服的印象，或者是不安静与不平安。当某人一点不舒服的时候，那位有着瘫痪病的人是不舒服的。而当海浪摇撼船只，这也带来相似的不舒服。此外在马可福音6:47-48里也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被翻译为甚苦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928。而且当一个人在晴朗平静的海面上摇橹划船，这可能也挺费劲，但是相对来说这是平静的，是令人愉快的。如果你是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摇橹逆风行进，这会激起波浪，那又会怎么办？你就会费尽力气摇橹，而且你不会有很大成功。再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词这样使用的时候，就有不舒服，或者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彼得后书里，我们读到罗德，圣经在彼得后书2:7里说，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在这里，这个希腊词被翻译为忧伤或伤痛。当罗德住在索多玛时，这是一个十分邪恶的地方。当然，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完全理解罗德，一定亲眼见过并亲耳听过一些邪恶败坏的事情。今天在我们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我们也目睹了这样的事情。由于罗德有一个新的重生的灵，他有一个迫切行神旨意的愿望，他渴慕公义和良善。然而，一看到，一听到这些邪恶的事情，他的灵就忧伤。在罗德的灵里，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产生不安的感受。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讲就停在这里。在下一讲里，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是我灵魂的光辉。